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我是狒狒。菲菲又回来了，
菲菲又冒了，
菲菲又冒了，没事啊。
我们嘉宾都特别主动，
对，因为这是我们老嘉宾了，然后就不去详细的介绍了啊。
如果想了解菲菲之前的表现，
就
这个那个叫啥？
甜茶那期，
甜茶那期，
对，
以什么呼唤你？
以我的名字，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还是以我的名字呼唤你、啊、
忘了，
总之
就是互相呼，
就是相互呼唤的一个影片。
对，就是两个男性互相呼唤的影片。
对、然后呢，因为狒狒这个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准备为祖国添砖加瓦、
嗯、
对，
是吧？
真的是
对，所以
呢，回来报效祖国了，
真的是
精忠报国，背上都刺刺了。
对，真的狒狒背上写不了，现在都印出来就写隐约能看到精忠报几个字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贴补我们的嘉宾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六一主题、嗯、希望不负大家的众望，
就是六一特辑。
对，现在我觉得
六月五号录六一特辑牛，
现在我觉得我
大米哈哈就是牛
因为我发现有确实我们有一些群友比较期待，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听友加了我的这个微信之后，立刻先问我六一特辑的事儿，就在六一之前 啊，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下，
你想了一下，
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
就
觉得还是要录一下。
主要就是我早早都说，我说今年又该录六一特辑了。嗯、某些人说啊、也不一定每年都录吧。
哎，我没说这句话。我没说这句话，你可以翻聊天记录、
啊、
只不过当时我说我没想好说什么、
啊、
然后某人就跟我说，因为某人长得太像机器猫，尤其手长得巨像机器猫的手，所以他就提议用机器猫代替六一的节目。
我提议也不知道谁提议。
查聊天记录我今天查完了，我查完了才敢说，因为今天决定在节目里边。
我一直想着这个特辑的，
所以今天我们决定把这期要重新的录一下。当然了，季猫那一期我觉得也录的
还
可以，还
不错。
对，之后也会给大家
录完了。
对，
和你在一起啊，预告一下、
啊，
这是我们节目首次预告下一期是什么？说啊，也不一定能放下一期放啊，但是就是首次。
你要是下一期放季猫的话，就这个六一特辑会更远，可能要党建的时候才能放。
党建，我们还有党建特辑。
人说党建的。档期近的时候是吧？
对
啊，
档期近的时候
你别跟嘉宾对话，理解不了行，赶紧进入主题、
啊、
他说季猫档期比较近的时候放才比较合适、
啊、
现在正好在档上。
对、
啊、对、
哦、
嗯，没事，我能理解、哦、我作为中间人可以做翻译。对，
行吧
啊。然后呢，
还是都怨你，
因为我们那个六一里边讲了太多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已经快挖不出来了，
有点干涸了，真的
真的
有
点
干涸了。对，然后所以今天主要爆料的，我想应该是狒狒。
原来是这个坑，哈哈，提前没有告诉我。
对，
引导，我们都抛砖。
没事，你们挖一挖，
我
自己都没有
抛
出来。
先把自己当砖抛出去。
对，
来吧，抛吧。
那我们暂时想了一个主题
啊，
就是。我们儿时犯过的那些贱和周围犯过那些贱的同学。
哦，我没有前面，我只想小时候犯过贱的那些，就是觉得身边特别贱的同学们。
因为那个哈哈以前犯的贱可能都干涸了，都讲过了。
对，
现在只能想起犯贱同学。那我就抛砖引玉，先讲一个小时候我觉得我极其聪明，体现我这个 IQ 的一个故事，然后狒狒可以当做一个样板之后来续上啊。
好，
然后我当时觉得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是成功的剑。
听完了你给评判一下。
那不可能，
这故事我可能讲过，但是我觉得你这故事开头吧、
不会又是那个鞋里边汗脚里边藏过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大家小时候都传过纸条对吧、嗯，但是呢你知道，比如我们小时候都是比如分组六个小组在教室里边坐着，不都会说、每一次换座位，小时候不都会换座位吗？因为为了眼睛考虑，所以你会一换到二，二换到三，三换到四，四换到五，五换到六，但是六要再换头就会换到一，对吧？
就
掉过去
了，
对，
到头了嘛，
对，
换了一轮了，等于是，
对，没错。但我是一个上课非常喜欢私下组织论坛的一个小朋友。
什么时候？小学吗？
对，我从
小学
一直一直到现在，就是一上课就组织论坛。然后呢，我论坛的主要跟我配合的分子，我们俩是挨着的小组啊。但是你也知道，他如果一旦从这个六又换到了一， 那这样的话我们俩距离不是远了吗？
嗯，对，
那只能通过一个当年的一个手段，就是传纸条这个来实现，
嗯，
对吧。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呢，传纸条必须得经过中间的传递人。
嗯，
当时我们是这样，有一节课叫劳作课。劳作课呢，我们是班里边一半的人是上那个，好像是去学道士还是什么玩意儿的，
啊，
反正就是拉出去
劳作学这个。
对对对对对，
你这劳
还有一半的人
脑力劳动是吧？
还有一半人是留在教室里边，我忘了是学什么东西了。总之，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劳作课不都是去校园大扫除吗？
那太 low 了。我们劳作课要么就是学缝纫机，要么学道士，要么学就打字机。
我的首都就是不一样。
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中间会空很多同学，
嗯，
这就不具备你传纸条的一个基本条件了，对吧？
链条断了。
对，所以你只能要么你臂力特别强，把纸条扔过去，
嗯，
能直接传给他，
嗯，
要不然呢你就很不具有确定性，你知道吧。但是我呢就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朋友。我当时就捡了一块石头，我想当时上课这样不就好传了吗？于是在我那个同学给我传过纸条的时候，他塞在我手里，然后跑过去，你知道吧？然后就准备开始传了，然后我就看这张纸条，我一看这张纸条扔过去，估计是不大行的，你知道吗？我先扔了两次都掉地下，他也没法过来捡，因为老师在上面讲课，
嗯，
所以我就把衣服，
哎，那他怎么跑到这儿给你递过来？
就是上课买打铃，
啊，
对，他直接把纸条送到我手里，
啊，
然后呢，我就把那块石头包在那张纸条里边，我想这样一定一击击中，比这个飞鸽传书还要精准，是不是？然后果然，我
一击击中，
然后砰的一声，然后最关键这小子特别不仗义，还喊了一句啊！你说这能不被老师发现吗？你知道吗？然后，
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被老师发现。
然后最关键是，老师一过来的时候，他用手捂着这个后脑勺。然后把手拿下来的时候，上面果然有血。然后老师这会儿就问：“这是谁？这是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纸条已经从那个石头上剥落下来了，
啊，就只有石头，
只有石头。老师就误认为我是拿
石头飞过去了。
对，老师误认为我拿石头砍小伙伴的脑袋
啊。
老师就问是谁砍的，看那个距离，他就直接面向了我们这一排
啊。
然后我就特别哆嗦，我就不敢承认。然后我们这个论坛的骨干竟然，就因为受了这一点点伤，就指认了我，你说是不是特别不合？
所以你砸中的是骨干。
对啊，因为我要给他传纸条了。
骨干，一听就是骨干，因为他那个，这个一开始不是刚上课的时候给你递纸条吗？
嗯，
为什么是骨干？肯定是定主题的，这节课聊骨干，论坛要有主题，你说。
对，
一课一个议题。嗯，
所以当时我是认为这是一个 IQ 非常高的一个表现，
嗯，
但只不过呢，可能我的手有一点抖，当时不应该瞄他，应该
瞄老师，
瞄老师，哇塞，瞄老师更厉害，
应该瞄他附近的地方，
啊，
对，
啊，
我就瞄得太准了，
啊，
所以这可能也就造就了我初三的时候，别人都练仰卧起坐，我是练的铅球，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咱们那会儿不是那个体育考试，女生都是考仰卧起坐吗？
对，
我就考的是铅球。
我也考的仰，我考的仰卧。
看你现在这个体格，练铅球是对。
所以就是从那会儿奠定了一个基础。当然后来我们班同学都说我这个行为特别贱，所以我就拿这个来抛砖引玉。然后
抛砖引玉的话，我还真知道一个苗老师的。
啊，
我也有苗老师的。
那
你
先
讲，
那肯定是你
作为嘉宾，你先说。
嘉宾，
我们是真的苗老师了，
啊，
就是我们初中的时候拿那个气球，
啊，
还是什么，就是扩张性很强的东西，
啊，
然后我们就注水
啊，
注完水之后手上不就有很多水泡吗？然后我们的教室是在二楼，
啊，
就是绝佳聚集点。
不会吧？就从楼上扔吗？
老师往下走的，每个走过去的老师都正中头顶，这样砸下去。
哇塞，这么牛！
我们那一层的阳台是我们的个，刚好是可以躲着的，
啊，
所以就是对
也不知道是谁。
我们班最后没人被逮着，然后所有老师头发都湿了。
哇塞，这个我听完这样说一句 respect。真的 respect，
这是真的非常成功的一次。
哇塞，这个太牛了！
对对对，
这个太牛了，
初二的时候，
这个，
不是让我想起了周星驰的《百变金刚》
啊，哦？对对 对，
对，
哎，真的像啊，真的像，
啊，
就《百变金刚》里边不有他那个老师走到底下，哗，要撑个伞，
对，
啊，是吧？还有带着有那个钢盔，
对对对
对
对，
哇塞，原来是有原型啊，这部电影
就在他们学校拍的。
哎呀，
就浙江踩点了，
艺术。原来我一直觉得这个电视都是绝对是虚构的。 没想到啊，艺术还真的是来源于生活。
哎，但是
你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百变星君》已经演过了呀？
肯定演过了呀。
那你们是不是模仿那个？
我们那会儿是05年。
啊，那肯定演，那90年代的片子嘛。
对，
暴露年龄。
没事，你这个年龄不怕
掉，你这个年龄
暴露年龄
真的是已经算是碾压我们了。
对
啊，
对，这算是一个吧。
啊，算，那这肯定算，这都
非常爽，
没错。
而且因为我们班当时是全年段成绩最好的班，所以老师也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哎，对，这个也是，
一般好学生都那个。
对，因为我也是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也是成绩特别好，但是每次上课都特别的放飞。我说那个苗老师呢，就是有一次，这个当时那一段，我不知道这段我之前节目有没有讲过啊，就是有几年大家特别喜欢玩呲水枪，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种，
但那是我幼儿园的时候。
那差不多，跟你刚才暴露的年龄差不多，对，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然后有大的有小的，有那种。原来在家里要玩都那种特别大
加压的那种，
对，
但是上课当然不能拿那么大，都是能放到那抽屉里的。
就小枪。
对，然后那个我们一般都是下课打，就是一下课大家都手忙脚乱，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是赶快把书收到那个书桌里，要不然你的书肯定就惨了。然后，但是我们班有一个特别贱的同学，上课也不按手。先是跟同学互呲，上课也呲，然后结果有一天不知道怎么犯贱，然后
呲老师，
我们那个老师在上面板报，然后呲一道，老师一看这怎么有道水，一看老师故作镇定，然后没有理他，又回去写板报，呲又一个，最后连呲了好几道，老师可能是也是不想破坏自己上课的节奏。只是用怒，就是这个非常还有怒火的眼光，对，扫视了我们一圈，并没有抓是谁，估计也抓不出来。然后，但我们都知道是谁，我们在底下哗在那捂着脸在那笑，
你们都没有笑吗？
怎么没笑？笑死了，在底下我，写着老师在上面反冒，滋一道，想想都具有画面感。现在我们同学聚会还老说这段，哇，真太贱了，真不是一般贱。
对，现在同学会那个滋水的人在吗？
然后在国外，哎，后来变了，就后来很奇怪。你说这个人大了十八变，就不光女大了十八变，这他就后来去了高中之后，去了我们那儿最好的一个高中，然后后来就变得据说非常老实。现在后来我见确实比原来就是比原来稳
沉稳了，
沉稳了很多。
是不是有人教他做人了？
不是，也可能是高考教他做人，就是高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哦，怪不得呢，哎。但是你说这个跟老师的这个互动啊，我也想起一个我初中的时候的事儿，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就常听我们节目人都知道，我那个初中还是一个就非常好的一个学校，然后所以呢，我就显得在那个学校里边就不大行了。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拿石头砸同学，为什么老师那么生气？因为我在那个学校一直是落后生，当然在我们那个学校的落后生。就是高，就是考高中也至少都是市重点。
哇，
那什么
是？
但是，
就我刚才说那个特别像小孩，在我们班也就一般般，不是上了我们那儿最好的高中。
啊，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老师就一直关照我这个落后生。对，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是初三的那个什么动员会，但是那个广播性质的，就中午大概不是一般情况下好像是一点还是一点半上课呀，忘了。就要先回到教室做那个，这个中考动员。
嗯，
我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而且我当时因为在学校里边又有点这个叛逆，因为学习不好嘛，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其他同学学习太好了，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就觉得鄙视好学生，就是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是这样的，差生看不上好学生，
就是一种内心深深的自卑，是吧？
不是，
我因为我原来要玩的话，都是跟什么高中的或者外校那种大的学生一块玩，
你
知道吧？
你等级这么高，
就是一看他们都觉得他们小屁孩，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中午吃完饭，就是他们都是在学校里边吃饭，我是中午吃饭还不出去加点餐，就在外边买点烤串吃什么之类的。
中午都有烤串。
对，我就要出去溜达一溜达，你知道吧？然后那天是动员大会，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就是她现在还在听蛋米哈哈节目，她特别喜欢美队。对， 然后所以那次
大敏子，
所以那次咱们讲那个复联四，然后咱俩呜呜哭的时候给他笑的不行，他就跟我说你看怎么样死了，你要喜欢美队没这事儿。
这跟大敏子有共同语言，
对，他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反正就是他，如果你听到了你就知道我还记着这事儿。然后当时我们老师就是开动员会，我们全员初中整个全员都到齐，我们班班主任在我们班里一扫视就发现就没有我，你知道吧？我就出去遛宝去嘛，我还跟人说呢，就这个饭后什么百步走，什么喝了99，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等我回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气氛特别不正常，因为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你知道吧？然后都在放广播，然后我就突然想起老师好像是通知说今天中午要开什么会，然后我就蹑手蹑脚就走到我们班门口，果然看我们班主任叉着腰在前面站着，然后所有同学都在记东西，你知道吧？然后你知道那会儿，就是教室不都前后都有玻璃吗？然后我前面我都不敢进，我就跑到后边又扒着后边的玻璃，你知道吧？看，然后后边好死不死，谁把后边那门给我锁上了？我就蹲在那个我们那外边，然后后来那个我就听那个我们老师，就那广播结束之后，我就听我们老师说，谁知道大米去哪儿了啊？然后我们班的同学就举手说，老师我看见他了。然后老师说，他干嘛去了？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参加。然后我那同学说，他说了，饭后百步走。
这谁说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饭后百步走，活到99，他去追寻健康去了。
这么实在吗？这位同学这么实在吗？
我跟你说，他就是诚心的。然后他说健康很重要，他去追寻健康去了。然后我当时正扒着跟他看呢，然后我们老师余光已经打着我了，然后就跟我说你进来呀、啊。我说老师，
哇塞，你老师沈腾吗？你过来呀、啊。
然后我说老师不结束了吗？我说我在外边都听见了。老师说这么重要的会你都不参加？我说我就光记得饭后白不走了，我说我真忘了。但是就这件事儿，我一直都记着，因为当时真把我给吓坏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像我这种就是经常会被找家长的学生，是很担心这种事儿反复的出现的。而我到初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到第二学期，突然的那个成绩往上窜了一窜，我当时觉得我以后不会再面临这种事儿了。但由于我缺心眼的行为，可能又在老师那儿记了一笔。但是这个同学现在喜欢美队，所以大家都看喜欢美队的人大概是个什么样啊？
哎，不要跟喜欢美队的结仇啊！我们的节目是没有立场。
你看刚才说了吧，像大敏子，那大敏子他这已经俩了。
怎么了？大敏子多好、啊。
都是这个类型的，脑子里边。
大敏子脑子怎么？
就脑子里边缺一点儿。
大敏子不是我说的，大敏子不是我说的。
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算不算犯贱？
那这必须是，这不是一般的劲。这个你一说起来，你趴到那儿，趴到那个这个窗户外面，什么趴到门外面，我突然又想起来，也是我们班某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位同学了，反正就也有可能还是他，你知道，真的很
贱。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对，后来我们就把他名字改叫什么贱，对，他不有个姓嘛，我们就叫什么贱。
好贱，
好贱，
对，就点好贱那种感觉。你知道怎么？原来我们那个也是上课放飞。还是数学课，那个数学课老师呢，可能偶尔也会小喜欢拖拖堂，所以我们每次只要一打铃，我们坐在后面，尤其靠近窗边跟这个后门的那些同学，都会扎着架子往外跑，大家比赛谁出去的最快，谁出去的最快谁就赢了，然后赢了也没什么奖品，但就是大家就是要比拼谁下课下的最快，然后就可能还是刚才那位同学啊，然后有一回直接从那个窗户翻出去。他这我们都是我们要
楼，
不是我们窗外面是楼道，是楼道是过道那边那个窗，不是那个人家直接从窗户哗直接一手一撑就跳出来。我们你像我坐在后面比较厚的地方，我还得这肯定赶不上。一开始我们都是拼谁从后门跑得快，结果后来我怎么拼也赶不上，结果有一次这家伙不能了。
为啥？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班主任会一快看我们下课了，会过来溜达一圈，你知道？结果有一天，他只顾跟着我们几个比拼了，光在那跟我说：“谁快，就是那种。”
一转身，
结果也没一转身，啪，撑着就出去，结果哗一出去， 然后班主任就在眼前，
我还得直接跳到班主任肩膀上，
没有，
坐在班主任肩膀上，
没有，没有，一出去班主任就站眼前，然后班主任很惊讶，说你在干嘛？然后那个同学说嗯，我们下课了。我笑死了，我当时快真的快笑，当时我不就笑得不行了，太贱了，真的是太贱了。
后来呢？
后来老师把
后来不
知道把窗子拿封条，
后来我就记不住了，反正我就记着当时就我们这个比拼谁下课快，比拼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那个学生时代真的有的时候很无聊，
就很无聊
这样的事儿
啊。
对，我是那里面那个男生。
哪个男的？就是
那个，就是
你跳舞跳出去，跳出
去。你是真的是不是在内窗？你是外窗？
不
是，
我是内窗。
哦，也是。
不是，我没有内窗，我不是跳的那个，但是我是被盯的那个。
什么叫被盯的、那个？
就是我们学校是有那个中午午休的，
啊、
就还是初中的时候、
啊、
中午午休，然后其实就是学校要求就是大家必须睡
啊，
睡不着你就睡，硬睡，
硬睡就睡不着也得躺那儿，不能动
是吧？对对对、
啊，
就所有人都是那个。就是头是这样趴着的嘛、然后我那天中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睡不着、我就死活睡不着，然后我初中的性格就是有点非常好见的性格，就是我睡不着呢我就开始在班里面溜达、
溜达
追寻健康，
就是
追寻
班主任的感觉吧。
然后呢、我就这个人动动那个人动动，就我也不想他们睡，就陪我玩一会儿。然后我正在四仰八叉就是、招他们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班也是有那个内窗户，就是靠走廊的。然后我们班主任也是那种，就是隔一阵子他会来看一眼你们有没有在睡觉。
班主任好像都喜欢这样。
哎，真的有时候那感觉很可怕，你知道吗？就趴窗的一瞬间。
然后我哈哈哈这样的时候，就那个窗这边是墙，然后另外一半边是窗户，就那缝这样半张脸就这样看。
那岂不是哈到了一半就断掉了？
对对对对对，我就被拎去办公室喝茶了，所以我才问说刚刚那同学还好吗？
后续我也不记得了，反正那个同学也是经常被老师收拾。
老师可能觉得就觉得很突然，你们都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回真的是老师可能也懵了，不知道怎么一时也语塞，你知道吗？就太突，一切发生的太突然，老师也觉得突然，就砰一个小孩就站自己面前了。
如天降神兵、
对对对对对，就两人都懵了，你知道，就是都懵了。
我又想起来一个，还是你们河南的故事
啊。
这算不算犯贱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时给我讲述的那个、我那个大学同学就跟我说，那就是一个犯贱的行为、是什么呢？我听完其实有点悲伤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许昌。就是
许昌，
就是也是河南。
许昌就
河南
离郑州不远的地方，1个多小时的车程。
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南是一个这个高考大省，
对，
就是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
对
是。
对对 对，
所以他们这个上课呀、作息呀都特别的紧张。
嗯，
我刚才为什么会想起这个事儿呢？他们女生也是下课的时候会比赛谁冲得快。但为什么
大家为啥都比这个？
对，但是他跟你这理由不一样，你们是纯无聊，他们是因为学校人太多，
吃饭
厕所过于紧张，
哦、
上不了厕所，就是那个厕所修的比较小。
理解理解理解。
但每个班的人都特别多，好像他们都是那种就是一个条桌的那种，然后坐两个人，
就
不像我们
河南
一个桌一个
桌一个
桌。
主要是河南考生太多了，每个学校人都爆多，
对，巨多，反正就巨多。然后他那会儿
几十个班，有的一个年级。
他们跟你不一样，是他那会儿就跟我说要想上厕所，你就秉持一个原则，不下课就往外溜达。就是这老师已经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现在要留下作业。这会儿后边腾腾就已经站起好几个人了，就老师也表示理解，老师也知道你要抢厕所，就大家已经做出这个百米赛跑，马上要起跑的这个动作了，然后就往厕所冲，然后就说那个时候上厕所就。大家都会非常快，因为为彼此着想。他说犯贱是什么呢？课间假如谁要拉屎，说只要有人拉屎，周围几个女生能打死你。因为那个厕所太紧张了，你知道吗？人又太多，所以如果你这节课，
尿尿，
对，你这节课课间如果不上的话，你就得再多憋60分钟。 所以对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你上课又不能迟到，上课迟到以后老师会骂，他说，就老师会骂，甚至会体罚，就是这种。
我有一个灵魂拷问，上课中间不能去上厕所吗？
就他们就是很严嘛，就他当时讲，
你不知道河南的考生之凄惨。
对，
有些学校为了成绩就是已经不顾人性了。
首先是河南，然后再次是咱们那个年代，现在应该会好很多。老
现在，现在才不好呢，
也不行是吧？对，然后他说那种
最近这些年河南考生上去了，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学校条件不好，就是那个厕所，女生为了厕所多搭几个那个坑位嘛，然后是没有门的，就全是通的那种
啊，是，
然后所以一个女生只要一蹲下，感觉一要使劲儿，说周围几个人都怒目圆瞪瞪着她，就不允许她使劲儿，
一会儿就给她憋回去了，
就得硬憋回去。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真的，当时就觉得谁要在课间拉屎，谁就是犯贱。然后当时我听完了以后，真的觉得特别悲伤。
是你什么同学？
我大学同学。
啊，
然后我就从那会儿知道，就是说河南考生就是这么的，有这么的严格。他说中午吃饭的时间也
对啊，
也限制的特别的紧张，
就是
就跟那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
啊。对，他当时就这么说，他说就跟流水线一样，吃饭也跟流水线一样，上厕所也跟流水线一样。
哎呀，你们浙江这种地方是不能理解我们河南考生的辛苦啊！
因为我们赛跑只是为了吃饭，
只为了吃饭。
我们赛跑，因为我们那个楼吧有五层，然后食堂呢是跟二楼有一个天梯连着的，就是二层楼的人就是特别有优势
啊。
但是二层楼的人不一定能跑过，因为五层楼的人他会那个
提前下课，提前就冲。
他会隔楼梯那样跳，
啊、
突然之间你面前就飞下来一个男的，然后就为了抢那一口吃的，
哇塞！你
这为了吃饭也不要命，
这就是明显的，就是饱汉子不吃饿汉子饥。你看我们河南的考生多难，
对，特别难。然后所以他就说当时就是有一次他也是闹肚子嘛，也是课间，然后他就一边拉边一边跟周围人说对不起，马上。
哎。你这个事儿一下让我又联想出来了，我还知道了两个事儿。
哎，你快说。
其中一个事儿还是刚才那个就特别贱的那个。
好贱。
我们班特别贱的那个小朋友，一个就是他上厕所的事儿。
嗯。
当时我不知道，哎，我忘了讲过没讲过这事儿啊？就是当时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厕所特别大。
嗯。
那男厕所特别大。
你看。
那个。
男厕所凭什么特别大？
不知道，就是。而且就是很浪费，其实没几个坑位，中间有一个特别大，跟简直就像广场一样的，
就是
洗尿完尿以后立刻帮你洗一洗。
然后你知道那个当时那男生的那个小便池是那种长条状的，你知道吗？
对，
是一个 L 型紧贴着墙，所以然后这边然后那边再贴着墙呢，就是一排坑位，中间不就空出来了一大块。然后有一回也是上厕所没几个人，基本上都我们班的人。然后
有什么？
对，基本上都我们班的人。
因为不是几十个班吗？
是，但是那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基本上就我们几个人，然后几个人在那，然后就大家上完了之后，结果这个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同学特别贱，并没有到小便槽里面，站在了这个场地的中央。
你尿吗？
边尿边转圈画圈子。而且这个还不够贱。还有更贱的，就是边尿边画圈圈，然后还边说英姿挺拔妈妈放心。
什么呀，
英姿挺拔妈妈放心。初中的时候啊，真的是初中的。
这个节目能播吗？
太贱了。这个我们今天举的啊都是反例。
对，
就是
大家
学习。对对，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小朋友，就是
千万不要到学校去，
千万不要学这些东西啊！我们今天举的全都是反例，就六一特辑，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弘扬正能量，必须要举一些反例。
像这种负能量的同学已经被送往国外了。
对，这个负能量的同学就是经历疫情，特别想回来，半天都回不了。前不久才刚刚回来，
签证记录里面有一条，初中的时候有在小便池尿尿，
太贱了，这个真的太贱了，
我天！
一个是这个是关于厕所的，另外一个就是
还是他的故事吗？
不是他的故事，另外一个是大学的故事，
啊、
是大学的故事。你不是说就是他上厕所有人在那盯着他吗？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洗澡， 洗澡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洗澡好像我们当时是6点到8点吧，还是6点到9点，就那么2-3个小时能洗澡。
嗯，
然后全校那么多几千个男生，然后就那一会儿洗澡，然后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当然大家岔开，有的时候呢他今天可能就不洗了，然后就是他明天洗，所以大家基本上也能岔开，但也不排除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这个比较拥挤的现象。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当时我们大学有一个就特别有那个黑社会老大范儿的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就跟我一见，不没有，那倒没有，就是那个气质拿捏的死死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后来都叫他我们学校的教父，教父级人物，就是，但是那个人呢，什么时候见你，他是那种就是从气场上碾压你，当他见你的时候还都可客气，然后啊，就这种，你知道，你能联想到这个范儿吧？
可以，
就能联想。然后呢，就有一回洗澡，他经常一洗，他带几个小弟。然后一
真的有小弟，
真的，大家都
那小弟是为搓澡吗？
不是，就是比较崇拜他，
哦，
就是经常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但是基本上都是以他为核心，
想跟着他洗，
比较崇拜他，
嗯，
然后就去，哎，一看真的没有人，真的没有位置，
嗯，
结果呢，几个人，但是把衣服也都脱光了呀，
嗯，
然后这几个人叼根烟，那个老大叼根烟，然后一看有一个兄弟快洗完了，然后就带着几个小弟就站人家边上。看着人家抽个烟，然后明显那个兄弟就紧张啊，你知道吧？明显那兄弟紧张，洗了突然加速，然后这个大哥还非常淡定的，就是非常也是我说温文尔雅的说一句，不要着急啊，兄弟不要着急。一说那兄弟更瘆得慌，洗得更快了，说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慢慢洗，慢慢洗。
然后那兄弟时候身上都搓出火来了，
真的。然后兄弟唰咔咔洗完就走了，所以你刚才一说就是那种蹲厕所盯着，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那种感觉肯定特别那个，就是紧张，你知道吗？
而且我估计他是那种，就是觉得我再搓不完，我在学校就完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在学校如果碰见这种大哥级的人物，还是挺吓人的，
但是那个大哥级的人物是真的，人家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嗯，就是有气场，
就是教父啊，
对，就是以德服人，就是拿捏的死死的，以德服人，
哦，
以德服人，
还不错。
哎，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一件我自己的事儿来
啊，
嗯，就是我有一个闺蜜，这她，嗯，其实她比较贱，嗯，就是当时吧，我们学校里边，这是高中，我们学校里边也有几个就是。
嗯，
妄图模仿古惑仔的那种人，
嗯，
但实际上外强中干，男的、
哦，
但实际上外强中干，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我在学校那会儿呢，算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好像脾气比较冲的那种，
嗯，
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特别温婉的人，嗯，就是脾气上是一个比较温婉的人。然后当时呢，
给你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当时我那闺蜜就跟我说，嗯，说那个，说让我就是。
嗯，
气势上再来一点，让我们班有几让我们班有一个女的能镇住场子的人，
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次我唱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
你唱
在家啊，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有美声的特质，就学帕瓦罗蒂那我的太阳，
啊，
后来把下巴磕子给唱掉了，
啊，
就你知道这不是有个咬合骨吗，
啊，
然后长嘴张太大，你知道到最后 啊的时候，对，
啊，
就合不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两种方式，要么你就开刀，要么你就做理疗，就保守治疗，我就选择了保守治疗。但当时那叫什么，就是什么频谱仪啊什么那种东西，还不是家里普及的那种红外的东西，我就必须要去医院做前面几次，后边还得买自己那种简易的频谱仪自己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别热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去给你消它的这个东西，反正从外边啪把脸上一照，你知道吗？但是照的这两块就特像让人抽俩大嘴巴，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化学学特别好，所以我化学课是免学的，上高中
啊，
然后所以就是我基本上都是化学课的时候，然后跑出去那种。我们班主任是允许我的啊，我有的时候不去那个也是帮我们班主任批卷子，然后后来呢，我就去了以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提前回来了。那天正好我们班在上化学课，平时我们班同学可能没注意说班上有一个人出去了或者什么，我因为我半截进到班里边又上的化学课，然后我们班主任看了我一下就说，啊，回来了。然后我说嗯回来了，然后我就坐下了，然后当时我们班人都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我会半截出来，然后我们班主任还这么淡定，你知道吗？然后我脸上这块不是全都那个全都印儿吗？然后我就听我们班那女生跟我们班几个男生就说，哦，我们化学课是混着，那因为实验室嘛是混着两个班一起，然后就跟人家那班男生说，看见没有，这我们班那个 吹混的，说吹混的一个人一个人，因为当时北京那个就是北海那边就是后海那块有几个学校是所谓的流氓中学，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每天拿刀砍打架那种，然后就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他知道我去哪儿做理疗了，你知道吗，然后人我一坐下来，男生就问我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哦我去了趟后海，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理疗那个地儿在后海嘛，然后那女生就跟他说听见没有，
平地儿去了，
平后海去了，然后
平地儿去了，
后来等上了都过了好多年，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后来那男生问我说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你，说你脸都抽成那样
太拼了是吧，
还那么淡定，我说我唱帕罗蒂我太阳下的高调了，我说我是去治病去了，我有病、啊。然后他说：“我靠，就那谁谁跟我说你平后海去，说你那脸让人抽的。”
完了，本来人家人生观都崩塌了，是吗？
然后当时，所以但那几年、
啊，
就我在外边，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这个闺蜜的传播，
嗯、
我就发现别的班的这几个大哥都对我特别的敬重。
respect
啊，对对对，就不知道我什么来路，然后就。上着课就可以突然出去平后海，
对的，而且回来老师还没有说啥，
就老师还没说啥，
代表学校出去了，
代表学校出战，就是那种，哎，对，所以你刚刚说社会大哥，我突然发现，哎，这个还是有点管用的，
在学校里面用是吗？
对，但是其实好像很好的学校，确实像这种的社会大哥是不是不太多？你们江浙一带有没有这种社会大哥？
不是，我跟你说，江浙一带才狠呢。
啊，是吗？
我初中班上是有混混的，
啊、
就是认真的混混，
认真的
认真，
什么叫认真？
领工资的，领工资的混混，
就职业混混，
职业混混，出门真的拿铁棍和砍刀的。
哇，你听听人家的，
啊、
对，
你听听人家都是铁棍砍刀，
我
们那都是我们河南人民都刺水枪。你要知道江浙地区的，
我是湖外皮虎仪，
好横好横。
但是那种其实挺可怕的，
对对对、
嗯。但是他们一般也上不了高中吧？
我们初中我们班嘛，还有我们班，就我们班整个整体特别的犯贱。就我们当时是有实验班和平行班的
啊
平行班可能、就是、
平行班，
就是
这名字起的这么好，
对、
啊、
平行班的意思就是普通一些的班，
啊、
就是可能。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实验班通常都是成绩很好的、
啊、
然后到时候都会上重点高中的一批人、
啊、
然后呢而且这两个地方是隔着校区的，就中间隔着很大一幢的那个实验楼、
啊、
就我们
是怕平行班都把你们给砍死了，
我们平常根本就不会见面、啊、就是常年互相就看不上，因为我们就觉得你们太烂了，成绩特别差又不读书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特无聊，每天就知道读书，然后、
啊、
但是我们唯一会相见的地方就是操场，因为我们要共用一个操场
啊。
然后那次好像是发生什么事情，就女生而且是实验班的女生和平行班的女生在操场上撞着了，要用同一块地方打篮球
啊。
然后我们班的女生就不同意，我们就想说那就是
开干，
干死他！实际上实验班女生还是有点猛的。后来我们发现，就我们好像干不过他们。
就是内心非常猛，
内心
非常猛，
行动力差点。
对对，然后因为没有经过社会考验啊，然后
没有经过社会，
立刻去搬救兵，就是把我们班男生搬过来。我们班男生过来之后，地确实抢过来，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那个操场、啊、就是在半山腰上，
嗯，
然后呢，我们班男生站在半山腰上，然后把那个平行班的女生挤到下面去了，就是他们在半山腰下
啊，
然后居高临下问他要吃苹果吗？就我们当时浙江的苹果，意思就是你要吃拳头吗？
哦，
然后说
这还有行话，
对，有
行话，
黑话、
啊，
因为那个男生是混过的
啊，
要吃饼吗？就是巴掌。
哦、
就放了几句话，然后然后平行班女生就走了嘛，我们就特别开心的打了一场篮球，上了一个体育课
啊。
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是他们班有男生。
对呀、啊，我刚才正想，我想他们班男生呢，我正准备问呢，你知道吗？
没来计较
啊。
结果后来就是我们，回去就体育课上完，我们回去都上完一节那个就是课内教室的课了，然后他们平行班一整个班。浩浩荡荡的，
哇塞，
带了人过来，
就是山鸡来了，
山
鸡
哥，山鸡哥来了，
对对对，
然后特别冷静的，像那个黑社会老大，这个是真的老大了，站在门口，门一打开，啪一下一打开，因为当时已经下课了，就已经就是放学那个时间点了，然后啪一打开就说，你们刚刚谁让我们吃苹果了？
这个也气质，你看大哥的气质都是
拿捏
的死死，
对，
就是说话听着
慢慢悠悠的，
对，不慌不忙，
声音没有，
对
吗？
对
对
对，不慌不
忙。然后说，
嗯，
男生都跟我们出去一下，聊一会儿，然后我们班男生就特别怂的，就都跟出去了。
哦，我还以为你们班男生说带我们班女生走，
我没有去。
不是，我还以为说没事儿，我们女生走就行了，你们在办公室在教室解决。
然后他们班女生就是把我们就反锁在那个教室里头，
哇塞，
哦，
酷吗？
哇塞，
就是真的干架，对。
然后呢？
然后当时我站在一个女生，我们班一个女生边上，然后我们班那女生就是可能长得比较好看，就被盯上了，然后就被扇了一巴掌，真实的一巴掌扇过去了。
哇塞，
对，就意思就是说你抢我们的地，还找人吼我们，还让我们吃饼什么的。
哇塞，这你听听。
真可怕，
枪
对，而且真的遇到那种，对，平行班的学生，
我跟你说，你看人家浙江人民富裕是有道理的，
哦，
什么鬼，
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拿回来，
对对对，
就有这种气势，你知道吧，
为了平行班
啊，对对对，就是
这事儿。关键后面好笑的是我吓到了，其实我没有被扇巴掌，但是我吓坏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语无伦次，啊，什么什么啊，你被打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爸第一反应就是什么，你被打了，然后立刻丧失理智，跑到校长办公室拍桌子骂了半个小时，说我把女儿叫到你们这儿来，不是让你们打她的什么之类的，就是什么的什么，你们知道？
你爸牛，你
爸在那骂了30分钟之后，我就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下，我说爸，不是我挨打了，是别人。然后我爸突然间就尴尬了嘛，卡
那不是一般的尴尬，
非常尴尬，
那不是一般的。
然后他就说，这样啊，那也不行，你
不是一般都是这样化解尴尬，
对对对对，他说那也不行，那你们这样子就不利于身心健康什么。然后但突然变得很客气，就说就是要好好管教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儿最重点就是你爸呢，
特别逗。
这个事儿
本来是拍桌子叫他们过来道歉呢，后来说就是稍微管理一下，然后就说那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然后就带着我走了。
那当时你们班真的有很多人都被打吗？
就一个姑娘，因为那姑娘就是长得
不是不是。后来你们那个男生呢？
男生出去干架了呀？
啊，就
是都被干掉了吗？
但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班男生可能就是
没看到他们回来，
他们女生
没有回来，
反正已经打完篮球了，
就放学可能就跑了什么之类的。
哇塞，哎呀，这不得不说啊，实验班的男生虽然查架可能不行，但是还有点担当，有点担当。
放话是可以的，
对，放话可以。
对，职业选手从那是学会了放话的。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一段最大的梗是你爸。
对呀，啊，太逗了！现在想起来觉得，
但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就是不好的例子，就
我们今天举的都是反例，
对
对
对,
对，不好的例子。
大家在学校不要动不动有查架，
对
吧？这，就是不好的，不好的。
哎，你家学校会是那种比较怂的那种？
我是那种，就是后面哇哇哇，然后到人前就咔一下就，
就是会偷偷捣蛋精那种，
对，会立刻静音。
对，我也属于
现场静音，
我也属于那种。就内心还是比较怂的，但平时是假如说没有老师或者谁能镇住我的时候，
就是
要
装出来气势。
对对对，没错没错，比如上后海查家去，
对对对对对，会这样会这样。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怂的，而且因为我 个子的原因，就是我常年都坐第一排，我、
哦、
就是我没有参与到我们教室后半节的事儿、嗯
哦，
你知道？
哦，被老师盯得死死的。
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后半节、
哦。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
是我后来、
嗯、
因为高中后来保送之后，我就可以坐到后面去了，
嗯、
我超开心。因为老师当时问我说：“你有什么需求吗？”我说：“让我坐最后面。
”有什么需求？
我就想坐到后面就感受一下。
哇塞，人家
太精彩了！
看到没有？人家看靠学习获得了自由。
对，没有。真正拿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对对对。
就是
坐最后一排吗？
对，他说起这个。他爸来，我想起一件我爸跟老师的对话。嗯、就是当时那个、
嗯、
50年大庆的时候、
嗯，
不是那个所有的那个小朋友都要到那天安门广场去参加什么花车啊、巡游啊什么的。
啊、
我们是在广场上翻花的，
啊、
就是吐字、
啊。
现在都是电子的、啊，那会儿都是人肉，人肉翻。
现在也经常
啊，现在人肉翻。
现在吐字表示诚心。
那现在也是人肉，对，
哎、反正总之当时我们就人肉翻，
嗯、
人肉翻、
嗯。
然后呢，你知道那会儿就会练到特别晚嘛、
嗯，
就练到特别晚，就是有的时候是凌晨去练，因为你想天安门广场肯定是只能那会儿去练，不、
啊、
能大白天的那一堆人上那儿去练去嘛、
嗯，
就凌晨练。练完了以后有家长过来接，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练完了以后、
嗯、
久久的没人来接，我就最后没有接的小朋友就汇聚到一个礼堂里边、嗯、老师已经很烦躁了，因为孩子一直没人来接，老师就在那等着，你知道吧、嗯、就很烦躁。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我爸穿着大风衣、嗯、然后就深夜戴着墨镜
BGM 要响起了，
就闯进了礼堂，然后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跟老师说哎呀不好意思迟到了，哈哈哈，就可能在掩饰自己的尴尬、嗯、因为老师已经给我们家多次打电话说到底孩子还要不要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师就问说就问我爸说您去哪儿了呀，就大概就说孩子放这这么长时间没人接，说您看就剩这几个孩子了，我爸跟老师说我在沙漠里
在沙漠，
然后我明显看出老师就想，就觉得自己问多了，就想赶紧把我给领走。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那可能是我爸第一次就到沙漠里边去探险，就是其实他
想分享是吧？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出差了，然后出差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到沙漠里边，因为他们是要寻找一些古迹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就有点跟现在这种也不算盗墓吧，但反正就干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啊啊啊，
然后他们进到沙漠以后不就没有了，必须得用那种卫星电话什么的跟外边连接。结果他们那个车就陷在泥沙，然后正好遇到那个就是那个沙漠里边那种，对，沙尘暴、
啊、
那个就很危险，车整个都没过去了。
哇塞，
对，但是他们因为有那个带队人，然后他们提前从车里逃出来了，然后就挡在了一个帐子底下，那人会看地形、
啊、
就到一个帐子底下，但车已经被没了、
这个、
所以他们就只能原地等待、
嗯，
原因等待的同时呢，因为那个沙丘就已经变换形状了，他们已经找不到原来的路了、
啊、
然后呢卫星电话好像只有打两次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明白那个原理啊，但反正他们已经打过一次、
嗯、
那是最后一次救援电话、嗯、如果要是打的还不行的话、嗯、他们就可能就在沙漠里边沉默了、嗯、对，然后所以我爸就特别激动，就特别想给老师分享这个故事，但老师明显只想回家。然后就跟老师说您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我为什么会迟到，我在沙漠里边迷路了，老师您你说就北京的大哥本身特别能聊，然后就说老师您见过卫星电话吗？哎呦我跟你说我这个才知道卫星电话到半天一台整打一次，
我去，
然后老师可能觉得杀了自己的心都有，为什么要问这句话，然后一直跟我爸说，他说哎呦您辛苦您辛苦，您赶紧带孩子回去，您也该休息您也得休息，我爸说哎呦我这现在热血沸腾了。
热血沸腾，
对对，然后后来就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嗯、
大概又是到初三吧、
嗯、
然后我们那老师有一次聊起来就说、嗯、你爸太能说了，以后开家长会还是让你妈来。
让你妈，
我记得特清楚、
嗯、
然后但是我爸呢是就我人生中应该只给我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嗯、
后来回来以后我爸就跟我说永远不去参加你家长会、
嗯、
我爸说参加你的家长会比去工体看球还闹心，说在工体一帮人骂，然后所有球员追着球跑，说在你们班里开会一帮人夸，然后呢所有人追着老师跑，所以说那个闹的程度不亚于工体，说我下次不去了。然后后来我一想 我爸跟老师相互看不对眼，正好就不用再干这个事儿了。但是我一直都记特清楚，就那天晚上，因为我爸就是那个衣服特别脏，能看出来就是在沙漠里边，
刚从沙子里边出来
的，对，
刚从沙里面出来
的。对，那个可能确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经
历。
那还在听，现在听着觉得也很牛逼。
对，
当时还挺危险的。就现在想起这个，怪不得当时抓着我们老师没咬，
这可能太久没有叫人了。
对，
可能地铁小哥已经讲过一次了。
对，是，逮谁跟谁讲是吧？
对，那个时候反正老师是核心嘛，我觉得。
对，
现在老师更核心，我跟你说。
现在老师也核心。
你没被请过家长吗？
我不用请家长。因为我初中我妈始终都跟我的各级的老师一直到大学老师
关系
都
非常好
而且初中你知道就是好成
是吧
你知道初中就能好成什么样，是因为初中我那个班主任还有我的这个数学老师是他们的孩子跟我是幼儿园同学。我妈幼儿园都认识这俩老师，我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他俩，
幼儿园就给你铺好路了。
对，我原来都叫这俩老师，我都叫阿姨的，后来这去了，这才改口叫老师。
哦，
所以有什么事儿都是当天晚上电话就沟通完了，随时沟通，然后一弄就可以去家里边找人家。那你这初中被拿捏的死死啊！你还叫什么家长？不叫家长。老师在初中的时候根本就不叫我的家长，只叫我说哈哈，你过来一下。
哦，
大晚上二半夜给我叫过去训话，重新做一张卷子。
啊，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真的就是有一回考分太低了，然后晚上重新又去做了一张卷子。
哇塞！
9点多的时候。
那也没被布谷鸟吓住吗？
原来，哎呀，当时都大家住的都近嘛，住的都近。
哦，哎，你知道布谷鸟的梗吗？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看黑猫警长害怕。
嗯
嗯，就是因为黑猫警长里有一个布谷鸟，他晚上会叫。
哦，就这个呀。
哎呀，那个布谷鸟真的是，我现在在那个加班，晚上加班的时候，经常就是夏天，经常你听到那个布谷鸟，真的很瘆人。
一点点吧，但是我有点惊讶，你现在还怕？
这真的就是你，因为我总能想起来小时候黑猫警长的那个
怂货大人院长，
那个感觉就是真的。你到晚上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加班加到凌晨三四点钟，突然布谷鸟，咕咕咕啊，真的是那个布咕咕咕的那种声音，要不然叫布谷鸟，真的是特别。有点瘆人，就是要说吧也挺好听，但是真的每每联想起来的都有几分哆嗦。
所以这就是咱们节目永远都录不了那个，只能录这种纯真的节目。
寂静之地就算。
啊，对，我打算自己去看一下。
我看完了，
你感觉怎么样？跟一比？
啊，没有一好看。
啊，没有一好看。
嗯
啊，
我还没去看。对，
啊、
但是我打算去看一下。
你看看，
嗯，
就不可能讲的。
是不可能讲
的。你是排除这类片了是吗？
对，你去翻翻我们的节目啊，就有一期寂静之地，当然我还没看。
你小时候有被同学吓着过吗？
我小时候被我姐姐吓着过，我姐姐超贱。我表姐在洛阳，然后我每年暑假喜欢回他们家玩去。
嗯，
然后因为在那边我比较自由，然后我们家我爸妈管得严，然后去那边，但是我的姐姐特别贱。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也比较贱，他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老打搅他，你说吗？我一看他睡我就不爽，然后就觉得没有人陪我玩，然后我就老在旁边就是喊他。然后当时有一个叫什么苏珊爱吃炸酱。
哦，对，
你们兜里没有钱是吧？
属于我们80后的一首歌。
80后的，但是当时是一个相声里边的，我记得谁马季还是谁的相声，就是唱什么苏珊
爱
吃炸酱面，
对，一摸兜里没有钱。
原来不是苏珊离了红铜线嘛，
对，
这个是改成苏珊爱吃炸酱面，一摸兜里没有钱。然后我姐姐一睡觉，我就在旁边唱。我姐姐叫那个小敏，我那叫小敏姐姐，然后。说小明爱吃炸酱面，你们兜里没有钱，就一直唱，直到唱醒为止。然后唱醒的时候，我姐姐，我他们家有个壁橱，提着我的手一把就给我塞到壁橱里，从外面反锁上。壁橱里面没有灯，那个开灯的那个绳在外面。
嗯，
然后我就在里边啊，就各种乱叫，你知道。就是，
那就不是你姐贱，是你贱。
你太很贱啊！他为什么要跟我？我为什么现在胆子那么小？我现在想了一下，跟这个很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太吓人了，里面真的特别黑，这那里边才叫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真的是不见五指。嗯、然后在里边一直嚎啊，大概嚎个3-5分钟，给我放出了。
嗯，主要是你嚎的太烦人了，肯定是。
还不如唱歌呢，打觉睡觉。
对，
对，我们可能都跟姐姐或者弟弟有产生过这种东西，
是吧？
对对，我弟原来小时候就是，我一旦犯了什么错以后，
嗯、
我弟一定是第一时间举报我。然后呢，因为那会儿可能他太小了，
嗯、
就是还没上小学呢那种小。然后有一次，我就把我奶奶的一个壶给碎了。
啊、
嗯，这其实不是壶，他那是一个壶配了几个杯子。但是我觉得吧，比如说咱们是五个杯子放一圈，
嗯、
你碎了一个，你把那个弄紧点儿、嗯，就一眼看不出来。我想那要是到什么时候可能就发现不了了，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就碎了一个杯子以后，我就把那个扫到了那个床底下，那个床那会儿刚好很难清理。然后呢，等我扫进以后，发现床那边有一只眼睛，就是我弟趴那边正看。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姐姐爱你，你知道吗？姐姐爱你，姐姐不是诚心的，这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奶奶。”然后他就说：“嗯，我绝对不会告诉奶奶的。”然后这会儿门就开门锁了，然后就听喊：“奶奶，姐姐把门碎了。”
好像小朋友好多都是这样。
对对，他害怕，其实在他心里他是害怕的，
对对对，
就遇见这种事儿。但当时我觉得我当时就跟我弟说了，
啊啊啊，
他那会儿小时候可能还不懂，我就说，我说你啊，记住，你长大叛徒的料，叛徒的料。我当时就定性，我说你入不了党。
是吧？
但是说到这个，你有没有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你们会偷看电视吗？
那必须偷看呀，还偷玩电脑。
哦，但是我偷看电、因为我们家是有上下两层，就是客厅在一层、所以我偷看要在一层偷看，
复式的。
然后
可以可以，
我爸、就是我现在到现在听力都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我一定要听清楚，是我爸那个腰间那个钥匙声，就是你知道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纪人走路、
是是是，
就是腰间有钥匙咔咔咔咔的声音嘛，然后我一定要在听到他这个声音的时候立刻关电视。
还要上二楼是吗？
找电风扇吹给他降温，然后什么就是角度什么的。
不会吧？这能来得及吗？这个？
但是我就是要在一分钟之内干完所有这些事情，然后再冲到二楼。就是我，而且我爸是那种一毫米的差距他都能看出来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把，比如说遥控器是这么摆的还是这么摆的，就是我要摆得特别正。
我的天哪！我去。天哪，你这个耳朵已经赶上当时我们家那只小狗了。真的是
让我想起了潜伏里的余则成。
对啊，当时我们家小狗我跟你说也有点渐渐的潜质，因为我们家原来那个我爸不让他上沙发，平常因为沙发他有好多毛嘛，会粘上那沙发、当时我们家那个沙发就是那种绒面的沙发，一粘容易粘毛，所以他平常呢，我们在家我们无所谓，他上就上了，不吵他。但是平常让我爸在家，他只要不让他上，他上了一定会打他，会吵他。
哦，
所以他平常就是那个，在他平常我们在家他就趴着，但是一到快下班的时候，不是我爸回来了，
嗯，
我们都不行啊，我们这个耳朵都没有你这么好啊，这都听不出来。但是每一次一看他突然一下就跳下来了，就从沙发上跳下去了，然后特别乖巧的蹲在这个沙发的边上，就显得特别乖，然后就说：“哎，我爸回来了。”结果果然过，
这是一个好办法、
啊。过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对呀、然后过一会儿，然后我爸真的就拿着钥匙，啪一开门就回来了。然后我爸一看，哎，今天表现不错啊，没有上沙发。然后我爸就坐那儿，为了奖励他，为了奖励他，然后拍拍腿，然后就他就是意思就是让你上来吧。
哦、
然后他就上，他才能上沙发，还装得很乖巧，装得很乖，觉得啊，我你让我上我再上的啊，我今天一天都很乖，一直躺在这个沙发的边上啊，这个是、就是这种感觉。
你是不是后来跟他拜了兄弟？从此同用一只耳朵。
我原来玩电脑也是像你一样，一听到有动静赶快就是什么、把那个搭上，
对对对对，
还要那个是，但是每每就是我妈一摸，哎呀，又玩电脑了吧。然后啪啪啪一顿吵、
那个温度是唯一，
那个温度是真
的
是就没办法，实在降不下去。
但是原来有一个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是
机顶盒，
不是冰袋儿，你知道吗？就是
哦，我知道，
坐在屁股底下的那种。
啊、
对对对，我一般都是我妈一走就把那个先放在冰箱里边，然后但是我不会等那个就是你们说那个回来，没有你们这么贪心，我一般会提前20分钟就上好闹铃，
估摸着
大概都是那个时间回来，对，估摸着那个时间回来，而且我在门口会放椅子，就万一他提前推门进来的椅子会倒，我就都想好说辞，我就跟我妈说我刚才好像有人敲门，我有点害怕
哦、
然后就是 只要他们没推，这个理由可以一直使用。
对对对，没错，
直到用过一次。
对，所以就是始终未失手这个椅子这个事儿，到现在还可用。所以小朋友们不要用这个理由。
今天都是反例啊，尤其是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初中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反例啊，都是反例。
但是我跟你说，冰袋那个真的很管用。就是因为你提前二十分钟，
这也是反例啊，
而且它的温度一降了以后，那个正好就恢复原形。
主要是现在的电脑和那个电视比较好弄，因为电视都薄薄的了，就不像以前是那个特大的，
对，以前大方的那个。
而且就是现在的热量也没有原来那么大，
对，
现在不会像原来那个热的那么集中，原来是那种电子显像管的那种特别热，特别热，
那个就真的没办法。
对，我跟你说，今天这一期绝对披荆家长之眼，我跟你说。
对，就现在就之前就有好多文献说摆那个什么遥控器啊什么的、
嗯、
当时我有一次被发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换了台。我
也是，
对，我妈记住了，
调回原来的台，
必须调回原台，因为她记得她昨天晚上看电视是
哪个台。哦，对对
对，
是是是是，需要需要。
你要打开，因为我通常看湖南台，他们通常不看湖南台，如果停在湖南台，一打开就知道了。
就是还要调回 CCTV 一，
对
对，都是看完新闻联播走的，是吧？
央视频道。
对对对
对，没错，现在小朋友也一样，现在虽然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类似于像小米电视那种，那个更是你要看完了有什么底下都有那个记录，你的浏览记录是什么，那你小朋友只能自己买一个账号然后投屏投上去。
对对对对，
现在难度技术看来是大在这儿了。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所以小朋友都不要用这些方法。
对对对对，哎呀，小朋友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哎呀，以后都那个就是你要有的就是像我们狒狒这种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对吧？那你可以搞一搞，对吧？如果你们学习都跟我一样啊，你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免得日后给自己添麻烦。
对对对对，跟蛋比一样，也是少挨两顿毒打，这个
对对对，
要不然很难受。你们还有什么故事要补充吗？一个小时了。
对啊，有没有想到什么故事？
我本来想说一个，就是
说
等等，
直接说直接说
啊、哦，对，你直接说。
但可能因为北京孩子没有方言嘛，就北京话就是北京话、普通话，
但
是浙江人是有方言的，
可以，这可以有方言。
然后我们的老师是有严重的口音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上课上着上着，就是比如说本来讲话的时候，浙江人讲话是滋滋滋滋就往前冲的那种音很多，然后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本来讲一半的时候是普通话嘛。他讲到后面就算了，方言你们都听得懂的是吧？我就用方言讲了。然后平常批评学生的时候也是用方言批评、
啊、
所以我们就是下课之后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模仿老师批评学生
啊。这个好像经常，我想我们都会模仿。
对对对，但是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就特别尴尬，就是她有一次刚好在模仿，刚好
啊，
老师就站在她背后，就是她特别激情澎湃的模仿完之后，一转脸就是啊，
哇，那这个比我那个跳窗出去的同学还尴尬，我跟你说，真的。
老师肯定也问你干嘛呢？
老师，对，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因为他刚刚批评完这个女生，而且他批评这个女生的时候，他是就是他绕着圈子在批评，就是以这个女生为原点在画圆。
哦，走，就转着说是吧？
对，转着说，就老师一直在，你脑子有没有的？你呀、啊，你这是害群之马，你、啊。类似这样。
哎，你这个语言挺有调调的呀，
对对对，
我听着蛮好听的。
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就是
你们那边也说瓦特了吗？
对对，绍兴话就是脑子瓦特，就是你脑子是不是坏
掉了？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绕着圈，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词语了，
啊、
就是这些句子绕着圈走、
啊，
然后他人也绕着圈骂，啊、然后
就是要骂出环绕立体声的感觉是吧？就是。
然后这个女生就被老师批评完之后呢、
啊，
她就回来模仿了一圈，她正走着呢，走到这啊，这人对着。老师就站在他面前了、哦、对，就是特别尴尬，但我们当时身边所有人都在憋笑。
老师没跟他说下次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你就替我来
替我转圈。
这
而且这个女生被批评的点本身也很怪、嗯、就我们班 那个有大扫除嘛，就、而且每个班被分配到的大扫除区域会变，就我们刚好被分配到实验区了、就实验室那个区、然后我们就要去扫实验楼，就包括里头的一些试剂啊桌子什么都要擦一下、那个女生非要点酒精灯看看酒精灯能不能把黑板擦给烧了
把黑板擦给烧了
然后他就成功验证，因为我们当时黑板擦是那种有一点棕毛的那种、他就后来验证成功了，但是那个黑板擦就烧着了呀，就
直接烧没有。
这是女版的好贱。
哎，这个很像，就是我刚才这样说的，这位同学很像我刚才说的那位同学做的事情，真的。这种事情我那位同学也是有可能做的，真的。
他们俩属于相互呼唤，
相互呼唤，对 对,
对, 对,
对。哇，你要说这个老师骂的，就是当时我们就是那初中时候嘛，那个老师其实一开始，尤其是头两年老师，我们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平常在底下老是念叨他，就是指名道姓了。而且他名字很有特点啊，在这里我就不透露，一会儿再结束了再透露你们，非常有特点的名字。然后老师啊，这是吴启明，但是有的时候就说顺口了，你知道吧？有一回，因为当时我还是班长，老师时不常会问我一些事情。有回就是我这边刚给人家吐槽完，突然也是发现他走过来，要赶快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他果然问啊，怎么怎么的，哈哈，你怎么怎么？然后我就已经那个名字已经脱口而出了，你知道吗？就是直呼其名，然后我顿了一秒钟，就是加上，比如说蛋比吧，就是蛋比
老师，
蛋比老师啊，是这样，就是说。就赶快在后面补了个老师
就当时对老师多少还是有敬畏的、还是不敢当面的
那肯定
的，对对对，就是除非被逼急了，除非被逼急了，要不然 不太会当个面、
是，但是我还有一次，就是原来那个这个老师真的是有一阵儿我们老写日记、我就天天写日记骂他虽然我当然身为班长，但是我以身作则带头骂
他是你日记里的男人是吗
对对对，男主，但是我们好多人日记里的男主，因为当时我们语文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后来我们就开始在日记里面就基本上天天都要写骂，
但日记就交上去给老师看是吗？
给交上去给语文老师看。
哦，
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黄皮骂得好
但是有一次我就在那儿写，就马上要上交，我就拿出来就在那儿写，当时我正好位置调到了窗边，就是调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直接翻窗就能出去的位置，
又是翻窗。
对，但是我没有这个身手。但是那天我正在那准备上交日记，突然那个老师就从我边上就出现在我边上，也是突然出现，然后直接就，哎哈，你写什么呢？哈，直接就把我那个日记本给拿走了。哇，当时那个哇汗都下得特别的紧张。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真怂啊，那个当时那个心理素质毕竟还年轻了。要是跟现在看，有本你看，你就看怎么了。就是现在我肯定是这个态度，
现在你发现比他还高、
然后老师在看的时候不咕咕咕就
吓死了直接吓死了，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说怎么办，然后那个老师也是那种痴迷在笑，然后结果这时候我后面一个女生替我解围了，直接指着他说为什么看我们日记、特别牛逼，我哪儿又你瞎 race by 又 race by 了，我跟你说这一个关系挺好的一个女生，然后直接说为什么看我日记，看我们同学的日记，然后结果他一说了之后，后面好多同学群起响应、说为什么看日记不能看日记、然后那个老师呵呵呵就非常尴尬，就是有点像你们爸爸见到老师的那个尴尬的感觉呵呵笑了啊，我没准备看，然后结果把日记放这儿，
哇，你当时已经湿透了，
但真的是湿透了，当时真的湿漉漉的浑身都湿，就是即便姐和我当时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就赶快把日记本交了。
你没说，我这热血沸腾就要抽他，看我身上的
汗。我说那
为自己解围。
当时那篇文章写的确实有点过分了，就是有一种，因为之前写的文章我还都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就事论事，
叫什么什么叫春秋笔法，就是隐喻啊，对的，旁敲侧击。那一天我写的，我直接就直呼其名的那种，而且写就是几乎相当于脏话嘛，就是有点。就容易一眼就被看出来是骂他，
不是容易，那就是一眼看出来骂他。名字写骂写了脏话，
对对对对，真的名字都写上去了。哎，所以那这个事儿，我一直到现在印象还挺深。
这也是反面教材，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啊，反面教材，就是有的时候老师的方式可能不太好。
对
啊，就是这个是老，确实也是老师需要改进。但是呢，总体呢，老师还是对我们好，还是希望我们学习好，为我们着想。
对，至少不能骂脏话，至少不能，
至少不能，而且呢，至少不能当着面嘛，对吧？
对对对。
还有呢，必须要， 还有呢，就是必须要告诉各位小朋友，交给语文老师也不见得保险呀。
这不是肯定的吗？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交给语文老师，
小的时候天真的以为交给语文老师还是我们还是信任他的呀。后来就是其实也是不是很保险的啊。
好吧，
但是老师也是不会，应该是不会把我这一篇拿给他看的，只会把我的春秋笔法那种拿给他看啊。
他看不出来是吧？
不是看不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语文老师当时也是为我们好，就意思就是说你得调整调整你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方式对待学生们的方式啊。我们那个老师比较年轻，就是刚刚入职就带我们班。
哦，年轻气盛。
对，有点年轻气盛了。对，老想干出来，老想是就是，而且
着急了。
我们又是我们你们是叫实验班，我们是叫奥班。
哦，
啊、
我知道
对。他老想带出那个就是，
我知道，
本来又交给他一个好
班
嘛，
嗯、
然后就想带出来那个。
对对对。
所以就有点用力过猛了，用力过猛了、
啊
嗯，就是经常有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啊。
哦、
啊、
哦、
嗯、
哎，我觉得我以后得找一个搭档，不是这种班出来。就是平行班出来的，可能更能聊出一些料来
啊！对对对
对对对对！
哎，也是你各有各的嗨。我们那还有同学上课打蛾子呢，
打蛾子
啊！对啊，就是突然飞进去一只扑棱蛾
子。
但是那次就是语文老师，其实语文老师对我们很好的，语文老师对我们相对宽松，尤其是他讲开心了之后，那天讲的课可能教学任务也不重，然后该讲的也都讲了，然后老师也很开心，跟我们互动也非常好。突然飞入一个扑棱蛾子，就有另外一位特别贱的同学，另外一位啊，这不是刚才那位了。然后直接把那个语文书卷成卷儿起来就打蛾子，满班追着打蛾子，但是老师也没生气，然后还看着特别搞笑，就在那老师也在那笑，我们全班都在那笑，然后都在那，后来大家都在打蛾子，硬把那个蛾子给打出去了。
我怎么觉得这老师特别像原来你们那二 B 班的那个
林达
是乐在其中，
就是
认命了，认命，
就是被我们的这种。被我们的风格深深的感动，
乡村爱情版的英语，
对对对对对，
感动，
对对对对，感动了，感动了，被感染了，被感染了，被感染了，嗯，
哎呦，太逗了，
嗯，
行吧，
你们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没有了，
还
有
没有能掏的了？
我现在想不起来
了，那也不少了，
嗯，也不少。
但是啊，就再强一点，都是反例，
对，都是反例，
对对对，
嗯，
对，这一期六一特辑特别的不正能量，真的，
嗯，
都是反例，
只是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欢乐，但从欢乐中我们要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就是要给一些教育意义，
对对对，
怎么能欢乐？怎么能只是欢乐呢？就是要教育。
在欢乐中找到一些意义，
都是反例啊，是吗？
对对对对，如果大家也有这种儿时的荒唐事作为反例，欢迎大家在下面
踊跃投稿，
踊跃投稿，欢迎留言。
对对对、
嗯，那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然后也多谢狒狒再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而且我相信他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节目，因为他现在暂时哪儿都去不了，困在这块儿，
对对对
对吧？
要报国嘛，
对
对，
要报国，
对。而且就是狒狒以后可能还会回归那个那一个类型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开发了他其他的这个本事。
对对对对，
嗯。
那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跟我们一起聊电影。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
拜拜。